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人类最基本的尊严是应该会有法律来到维护，亦都是完全不容许这些法律是接受到这个挑战。人类仍然都会渴望道德伦理、人际关系这些界限、这些界线呢，是能够带给每一个人有安全感的。所以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是愿意其他的人和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发生通奸的行为，对不对？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这样来到去期望。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日趋道德败坏的社会里面，包括澳洲在内，已经向着这个不可通奸这条绝对的禁令发出挑战，破坏家庭的伦理、人际的关系，摧毁着整个的社会国家。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这个整段的经文，我分了两次来到去分享这一篇的经文。他主要就是教导天国的子民，天父已经是赐下这一个丰盛的百福的生命，一个像他完全的这个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由我们心里面开始。他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这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完全信服在耶稣基督他的掌权、他的吩咐、他的教导之下。正如刚才诗歌，他是我们的义像，让主居首位。由这个的心态开始，我们让主塑造我的生命，活出一个满有神的爱的这个完全的生命。这个神的爱是能够让人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陶造出来的一个忠诚的品格。这个就是主耶稣教导的那个的中心。他要我们对，不单止对人忠诚，我们流露出来的这个的品格是对神忠诚，先对神能够忠诚，我们才能够对人忠诚。这样的一个的群体、一个的教会，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群圣徒的群体，亦都是神的教会，亦都是可以这么讲，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的掌权的彰显，天国的彰显。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是他的新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我们蒙神恩惠，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的新生命，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我们那个内里的心态呢？追求一个像天父完全的新生命，我们的内里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愿意完全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以他的心为心，真的期望圣灵天天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流露出神那个生命的本性，他那个信实忠诚的品格，以致我们真正可以在世上作盐作光，为主来到作见证。这个是不是我们所渴求的？所以让我们真的从今天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好给我们在生活上面很重要的那个的教训，你要学习我们怎样能够来到去突破世俗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时常都被这个世界影响，亦都是遇到这个世界很多的引诱试探，我们要突破这些世俗的生活方式，去活出这个天国子民的那个的忠诚品格和生活的方式。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要去指出他对于婚姻和奸淫的教导呢，是我们要留心去学习去聆听。在今天这个是重新定义婚姻的这个世代，我时常听到澳洲外国美国英国有些国家已经改了，将个婚姻的定义已经改了。在这个这样的世代里面，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给我们的教导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给我们有明确的那个的清楚的带领。所以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他所指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关系，以一男一女的关系来定义这个婚姻的本质。所以他说要藉着圣洁的婚姻和我们纯洁的性观念，天国子民，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可以展现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的义就能够像天父完全一样在世人面前作见证。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求主要帮助我们去改变的，就是有一个在性观念上面是纯洁，以致我们能够跨性，向住这些的情欲的试探来跨性，以致我们可以建立到健康的那个的婚姻。27-28节那里主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这样的话，不可通奸，但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带着淫念看妇女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通奸了。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个的不可通奸，这个的吩咐，这个的禁令是出自旧约的，在出埃及的20章14节，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由那些已经已婚的犹太的 男人呢，他们呢其实在那个时候这条禁令主要就是说他们不可以和那些有夫之妇发生这个的性行为。他说这样就是犯了这个奸淫，犯了通奸。而在当时第一世纪罗马的法律和犹太人那时所守的律法，他们所禁止的都是这些外在的行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的吩咐教导里面，他却是不单止指出这些外在的行为的不是，他更加从这个的外在的通奸的行为带出那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是你内心内在那个性观念不纯洁，是因为不纯洁的内心的性观念以致衍生这些外在的那些不洁的行为。所以这里也都是意味着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呢是会遇到这些引诱试探，而我们不能够守住那个防线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什么不纯洁的性幻想，在这些脑里面不断的思想，甚至呢是幻想到自己在当中的有份来到去参与的那些不道德的性行为，最终会引致呢真正的外在那些的行为，犯了通奸 的行为。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能够展现天父那个完全的义，反而展现的是什么呢？邪淫的品格，正如广东人所说的是什么？咸湿。这些是从内心那里发出来的，从内心那里发出来的。所以天国子民呢是必须你要去真的听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我要听从他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是建立的是什么？在我们 内在的生命建立一个稳当的属灵的根基。八福你要去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清心的人就是能够得见神的面，他们能够愿意来到去亲近神的人，愿意来到去以基督为首的那些人，他们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渴慕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内正确的心态里面，他们能够在婚姻上面建立一个稳当的属灵的根基。我是讲我们的内在的属灵的根基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是讲到婚姻那方面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的婚姻的稳当的属灵根基，夫妇之间是超越这个一般世俗所看重的什么肉体感官的满足，是超越这一方面的。而这个的稳妥的属灵根基呢，是培育出一个纯洁的性观念和品格，以致夫妇之间能够在他们的神圣的婚姻里面自由来到去享受他们的性生活。这个是神所赐， 所以天国的子民是要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生命，从心里面开始。没错，有时我们是会无可避免的接触到一些色情的事情，我相信在座无论是男的女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遇过这些情形。譬如举例，有时你上网下做做下嘢，咁有啲人 send 一啲 link 俾你，哇，去边度买？有平嘢买，你又傻傻更更咁样，你又去 click， 嘣，即刻弹咗啲咩啊？弹咗啲你意想不到嘅嘢，淫亵嘅嘢出嚟，又或者第二啲嘅嘢出嚟。所以讲翻今日嘅讲到呢一个嘅内容，会带咗你去一啲嘅色情网站。呢、這、一个我形容就好似咩呢？啊！如果你特別喺夏天嘅時候，你傍晚行出去，你話去散下步行下，你就會發覺咧喺陽光嗰度曬落嚟咧嚇，你會睇到你周圍好多咩啊蚊子圍住你啊！這個世界就係咁樣，呢啲嘅色情嘅誘惑，好似啲蚊子咁樣圍住你，所以呢啲就係湧埋嚟你嘅面前嘅。我哋要有一個稳妥的属灵根基，纯洁的圣观念，来到去抵挡，靠着耶稣基督去胜过。好像马丁路德说，你们不能够避免那些雀仔飞过你的头顶。有时我们会说什么中招，没办法，但是你起码可以拒绝这些雀仔在你头上捉巢。所以我们是会遇到这些情况，咁就做一啲实际嘅嘢啦。你话真係喺电脑会咁样中个招，即係呢啲係毒，你就要防毒啦嘛，啱唔啱？你食物有毒，你梗係要防毒㗎啦嘛。咁所以呢，俾啲钱买啲防毒嘅软件呢都应当嘅，或者有啲免费嘅。好，咁呢个其实就係话我哋要尽我哋嘅责任去防毒，去阻止远离诱惑。雅各书又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魔鬼就远离我们。所以我们首要就是亲近神，远离这些诱惑，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去防止这些的引诱我们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所以稳健的这个属灵根基能够是建立起的时候，有圣灵的提醒帮助，当这些诱惑的事情发生，或者这些思想来到你的脑里面，啊，这个又是很难很难自己去胜过。如果我告诉你，你不要向那边走，那里呢地下呢，有只死尸在那里，那你向那边走，但是你的脑可能已经还想着，哇，他说那边有只死尸。我们的脑的思想有时候我们自己控制不到，但唯有靠住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不洁的引诱的思想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胜过，我们可以拒绝他们，不再在心里面反复来到去幻想，以免我们呢最后犯上了圣经主耶稣所说的这些的通奸的罪。所以主耶稣强调，他说我们内心的不纯洁，我们这些的内心的不义呢，是由这些外在的引诱，而这些引诱呢可以是我们听回来，但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从你的眼目那里来到去引发。29:30节那里说，他说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绊倒，就将它换出来抌了它了，因为损失身体的一部分，即是没了只眼，总比全身呢被扔进地狱好。假如你的右手使你绊倒呢，就将它斩下来了。好像中国人有说什么，倒仔就要斩 手指，整只手都要斩下来。这样呢，他说假如你的右手绊倒，就将它呢砍下来，因为损失身体的一个部分，总比呢全身跌入这个的地狱好。其实右主耶稣为什么不讲左眼左手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右眼右手是表示当时的人体重的那个身体的部分，用惯的身体的部分，是能够为那个人带来一些很重要的影响的身体的器官。所以耶稣讲出就是说， 呢啲咁嘅部分所带嚟身体嘅嗰个影响系好大嘅，而从呢部分而身体嘅部分而嚟嘅系咩？有引诱试探，尤其是咧，当主耶稣喺呢度用嘅时候，佢话佢个暗语里边，佢用嗰个嘅，假如你嘅右眼嗰、那个系一只右眼，冇人有两只右眼，一个单数嚟，呢个单数系反映嗰个人嘅内心嘅态度，而嗰个右手咧。就个意思就是包含有那个的生活方式的展现的行为，所以都是刚才所讲的，就是从内心那个的态度开始，内心的态度一歪了的时候，外在那个生活的方式行为就变歪。所以耶稣基督对于这个性的教导，是在我们今天那个的、你要高举性自由这个电子世代里面，是我们迫切需要。主耶稣其实强调就是说，哪一些东西能够是影响你，你要破坏你那个生命的时候，你要彻彻底底下决心将这些东西来到除去。所以我们今天见到在电影上面这些的性开放、在这个的、电脑网络，我只是 提到的、你知电脑网络里面最多的网络是什么？就是色情网络。最赚钱的是什么？就是色情网络。那些生意额非常之高。这些就是世界的人所喜欢。我们要来到远离这些事情，防备这些事情。有很多地方是有不恰当的性行为、你要潜伏住、可以带来严重的危险，我们要远离。而且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很多社会里面，由总统去到青少年，他们都有不当的性行为出现，而且社会的人士都接纳，觉得没什么问题、不是很羞耻、出名的运动员都是这样、跟老婆离婚就去找第二个，又再找第二个，再找第二个，都很敬仰他、因为呢、他那些球技非常高超，啲人系会咁样，呢、这个就系呢、这个我哋今日所在嘅世界，甚至教会里边都有呢啲事情系发生。我所认识嘅喺美国、喺澳洲嘅教会里边，都发生呢啲事情，一男一女唔系夫妇嚟，两情相悦之后就发生呢啲通奸嘅行为，两个都系结咗婚。这些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们一定要来到去建立一个纯洁的属灵的婚姻基础，纯洁的性观念， 以免我们来到去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直接来到打击今日和当日那个的社会对于这些的性行为的放纵、主耶稣呢为我们的眼和双手，即是说为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外在的行为设下一个极之严格的原则，要我们去遵守，提醒我们以免我们陷在这些不道德的性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这些诱惑上面，我们去参与，我们去观看，只要我们不看，我们就不做。亚当夏娃他为什么呢？来到去犯了罪，只要他们不去看，他们就不会做那些事情，要逃避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呢来到去切切求主来到去是在祷告里面求他来到去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那个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有圣洁的那个的性观念，建立健康的婚姻。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的婚约上面，我们要忠诚，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天国的义，一个完全像天父完全的人一样，去保存这个神圣的婚姻。在31节主耶稣说，还有这样的话，无论谁休妻都要给妻子写休书，但是我告诉你们，除非妻子有淫乱的行为，否则凡是休妻的，就是使他犯通奸罪。 无论谁娶这被休的妇人，就是犯通奸罪了。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妻子写休书，这个是旧约的教导。啊、他说呢，他当时的民事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来到呢是容许那些丈夫来到写休书，而当时那些法利赛人的教导甚至可以说今天就不会这样接受的，法官都不会接受。他说个太太煮给他吃的东西煮得不好吃都可以是一个理由，个丈夫看到另一个女士啊、比他太太更好的都可以有一个理由去写休书。但是写休书呢，其实呢在当时来讲是神来到去知道那些男士那些丈夫是会有这些这样的罪行，而他这个设定这个休书那个的吩咐为了是要保障这些的妻子。所以休书里面呢一定要清楚讲明这个的妇人可以自由的再嫁，保障她，因为她不嫁的时候她哪有生活，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里面她们的生计都有困难。所以这些犹太人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她们就是这样，她说、啊、我可以来写休书，我就随便这样来做，只要我写清楚她可以自己去嫁就可以。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带出来的，他说我们对婚姻那个的观念是要忠诚，不是这样随便来到写休书。这个的我们对婚姻观念、那个的忠诚的观念，其实也是跟我们那个八福的生命是紧紧相连。既渴慕义的人，渴慕活出神的义的人，又怎会这样来到去随便来去休了个妻子呢？又或者其实主耶稣的教导呢，对于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对丈夫来讲，对妻子来讲一样，配偶的双方都是要来到去持守住这个婚约的忠诚。对于婚约不忠诚，其实就是一个不诚实的誓言，是不是？你去大家去来到结婚的时候，你要去立这个婚约盟誓，但是你说我们分开了，你休我，我休你了，大家不用休，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忠诚，因为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立过这个约，所以先要对神忠诚，以致我们在夫妇之间要忠诚。所以离婚呢是神所不喜悦的，除非真是很特殊的情况就可以，就是主耶稣讲的犯了淫乱的时候是有理由，但是不是必然的，你仍然可以努力去挽回这一段的婚姻。所以主耶稣呢都是曾经这样来到去回答那些法利赛人，指出神是喜悦婚姻那个是永远持守下去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那里讲，他说起初做人的那一个是做男做女，就是神，他做男做女，他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是表明神那个的心意，婚姻里面的夫妇的连结是永恒不变，是神圣的，神是喜悦那些的夫妇在婚姻上面永远的被建立，他们永远的忠贞持守这个的婚约盟誓。我认识的有一位姊妹，她的丈夫就曾经有一个第三者，当这个姊妹知道之后，她当然是很难过，是很难接受，但是她不愿意跟这个丈夫离婚，因为她有一个女，她也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支持，是不断寻求神的帮助之后，最后她原谅她的先生，她也都是继续的来到去爱她，照顾她和她们的女儿，最终这个先生也都是回到这个太太身边，他们的婚姻关系重新的建立。 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并且呢一位嘅丈夫系一位未信者，佢更加要为到佢嘅得救嚟到去持守呢一段嘅婚姻。当然，耶稣基督唔系话你必定要，因为刚才好明显嗰位嘅丈夫系犯咗奸淫嘅罪，太太有呢个嘅权利按住神嘅律法去同佢离婚，但系佢愿意咁样嚟到去挽回呢个婚姻。我都深信佢系愿意神嘅救恩都临到佢丈夫身上。圣洁嘅婚姻系神所喜悦，婚约是永远，所以基督徒要活出天国的义，在婚约上要忠诚，竭力来到去保存爱护婚姻，这个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第三方面，在言语上我们要诚实，能够表达出正确的内心的态度。当我们能够这样彼此诚实相待，我们就能够建立到信任。33至34节，主耶稣说：你们也听过那对古人说的话，不可违背誓言，要恪守自己对主所起的誓。但是我告诉你们，绝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在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来到去将教导这些的以色列人要啲以色列人嚟到去遵守旧约嗰啲嘅律法你要去讲你唔好嚟到去你要嚟到去起誓就要嚟到去实践唔好嚟到去背誓。咁所以呢，但係佢哋嘅教导嘅时候呢，佢哋却係呢嚟到去稍微改动神嗰个嘅诫命。咁佢变成点呢？佢话你起誓嘅时候呢，有两种嘅起誓，好像去吃东西的 A 餐 B 餐。第一种呢，就是奉神的命来到去起誓的，他说你们一定要遵守的，你们这些所起的誓。他另一方面呢，有一种的起誓呢，就是指着一些物件来到去起誓，好像指着地来到去起誓这样。他说那些呢，你们就不一定需要遵行，是可以有斟酌的余地。所以当时那些拉比就是这样来教导犹太人，而耶稣基督一看到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明白神那个教导的精义，神的律法的精义，所以就直斥其非，指出他们的错的问题。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在经文那里所讲的，他们指着天起誓的时候呢，他们就以为呢，是我将来呢不履行我那个诺言无所谓的。但是千祈不要说呢，我指着神起誓的时候我不履行这个诺言，神一定会追究。所以呢，他们呢就指着神起誓，他们就要遵守。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他内心那个的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是在言语上不诚实，他们你要讲去起一个誓，不指着神起誓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预备着什么？切，我讲一下而已，是不是？我随时可以反悔，我随时可以不履行我所起的誓，因为我不是对着神来到去起誓，已经是反映了他们那个不愿意诚实来到去表态的那种的内心态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这样做。主耶稣教训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不明白神那个的吩咐。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要好像天父人这样，是诚诚实实的。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不应该要食言。所以当我们是诚实讲说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来到去起誓，因为神已经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管我们。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人的生活变得很忙碌，很忙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所讲的说话，我们都忘记了自己讲什么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有人说，我迟些打电话给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你？没有啦，是不是？ 佢话迟啲我请你饮茶啦，都几难吓。其实呢个都提醒我，有时我同啲弟兄姊妹讲，我迟啲嚟探你，我可能今日仲未探你嘅弟兄姊妹吓，请你提醒我吓，请你提醒我。真系有时我哋忙碌会出现啲情形，但系如果我哋内心系刻意想去藉住呢啲咁样啊咁样嘅说话咧嚟到去表达，其实即系去讲出咧啊嗰啲嘅说话，其实咧自己内里唔系有呢个真诚嘅时候，主耶稣嚟到去针对我哋，针对我哋，我哋唔好咁样样。所以我哋记得，我哋借咗人啲嘢，唔好口轻轻，第日唔记得还。尤其是借人钱添，系咪啊？记住要还。咁、以免我哋喺人面前唔诚实，就成为一个失信嘅人。所以我哋亦都要提醒，当我哋去奉献嘅时候，其实系我哋对神一个承诺。咁我哋嘅奉献就系回应神喺圣经里边嗰个嘅教导嘅吩咐。咁我哋自己又谂下。我哋去奉献嘅时候，我哋系咪真系诚诚实实嘅嚟到回应神嗰个吩咐咧？定系话我哋谂咗一啲嘅理由，按住自己嗰个嘅理由、自己嘅方法嚟到去作出呢个奉献？咁啊，请你翻去自己去反省。所以耶稣基督就系你要讲出呢一班嘅文士、法利赛人，佢哋啊，嚟到咧话咩势都唔可以起，但系耶稣咧就嚟话俾佢哋知，喺34节嗰度讲，佢话你哋系唔可以起势，但系其实主耶稣唔系禁止佢哋嚟到去起势，因为正如正日所讲，婚约嘅时候你需唔需要起势啊？梗系要啦，系咪啊？所以主耶稣记得基督其实唔系咁样禁止嘅，所以今日如果我哋话要喺法庭上边要起势系冇问题。主耶稣是要禁止的，就是说他们那种的两种起势的心态。意思就是主耶稣不想人能够藉着一些漏洞来到起假势，这种的内在的动机是不正确。我们不应该做一个起假势没有诚信的人。主耶稣说我们真是起势的，我们就要去进行。所以主耶稣其实就在这里讲到，他说、你来到去指着天起势，犹太人、那些的拉比以为没问题，但是耶稣回答说、你神就是在天上，所以你指着天起势的时候，其实你都是指着神来到去起势，你走不掉。跟着呢，主耶稣咧系都喺35、36节嗰度讲，佢话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系神嘅脚凳。同样嘅、天地都系神所创造。正如喺以赛亚书66章嗰度所讲嘅、地系神嘅脚凳。所以咧，主耶稣亦都喺呢度讲到，佢话你指住地起誓，你以为你走得啦？主耶稣话，你其实都是对着神来到去起誓，你要守约，你要遵行你的承诺，不要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那是大君王的城。同样的理由在诗篇48章那里这么讲，他说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是神的城，神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指出走不掉的。最后他说，你们指着自己的头来起誓、中国人有说什么、我来到去发誓、如果不是我斩了我头下来，样差不多这样的意思、他说连一根头发你都没办法使它变黑变白。主耶稣其实就是说，你以为指着你的头起誓、又不是耶路撒冷，又不是天，又不是地，没问题。你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你连叫你的头发生出来你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讲来讲去就是说，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起誓，我们的言语就要诚实，我们就要守诺言，我们要遵守。所以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属神的，我们所讲的一切我们都是要来到去遵守。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去告诉我们知，在37节那里他说，他说正如主耶稣说，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自那恶者。所以这句话对于我们今日这个21世纪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因为在这个世代能够守承诺的人、诚实的人越来越罕有，是那些罕有的动物濒临绝种的那些的族类。所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讲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些的罪言，即讲多的说话，有时候你发觉有些人跟你讲说话，他讲完一番说话之后，跟着你会发觉他会再讲多些，你要解释他只是讲给你知的说话，然后他要再讲多些，又重复再讲多些，那你可能你会听下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诚实。主耶稣在这里讲，就是你去辩护自己呢，很多时候不是出于诚实，你的自辩已经是向自己发出了这个审判，被人看到你那个内里的那个不忠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紧要的就是来到去好像雅各书那里所讲的，他说我的弟兄，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很多各行各业里面，在邻舍家庭里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以虞我诈的事情出现。有些人为了在公司里面你要争高位，他们就不择手段，你要中商欺骗，有些人为了要赚钱，那些的商家、那些的企业家或者是工业家，他们就用那些的欺骗的手段来制造那些 的产品呢，是来到去欺骗人，甚至呢那些的产品呢偷工减料呢，或者用了现在有很多的代替品，根本呢这人吃了用了呢是会伤害人的身体，很多的贪污的情形出现，在澳洲 的贪污的政客非常之多，香港现在混乱的情形都是因为不诚实、不忠诚的问题。所以不诚实所带来的杀伤力是很大，制造很多混乱，造成对人对己的伤害。所以主的命令就是他很关切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他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神的义，流露出神的国度、祂的掌权，做一个像天父完全的那个的生命的流露出来的生命的人。所以诚实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活出来、去保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又是会遇到引诱，遇到一些情况，我们想着讲一句大话就可以呢过到关，要记住多讲的就是出于那恶者，讲一个大话你就要讲多一个大话来到去解释或者是遮掩你这个的大话。所以主关注的是陶造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一定要诚实来到去表达自己，我们不能够在言语上面诚实相待相爱，我们彼此的信任呢就会消失，不单止在家庭里面消失，在社会里面消失，甚至在教会里面 都消失。当教会里面冇咗呢一个嘅忠诚，冇咗呢个诚实嘅时候，教会嘅独特性就唔存在。因为教会系见证神嘅地方，系一个信实嘅地方，系一个每一个人嘅生命系信实守约嘅。所以求主要帮助，以免教会变到好似世界一样。而呢个在乎我哋嘅生命系咪活出呢个诚实嘅生命。求主要塑造我哋，让我哋真系离开嗰啲唔圣洁、唔忠诚嘅事情，将神赐俾我哋真正嘅义嚟活出嚟。让主耶稣佢嚟到呢个世上，佢已经完全咗呢个律法，佢嘅生命就系彰显出呢一个完全嘅生命。让我哋能够藉住圣灵陶造我哋嘅品格，将神嘅义活出嚟。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咁样跟随主耶稣基督，领受呢个完全嘅生命？我一齐低头祈祷。七日巴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嘅恩典拯救我哋，多谢你嘅大能嚟看顾保守我哋，帮助我哋陶造我哋活出圣洁，让天像天父你完全一样。父啊，求你帮助，因为我哋系软弱无助嘅，我哋求你嚟要坚固我哋嘅信心，帮助我哋胜过世界嘅引诱试探，能够嚟到去活出天国子民嘅品格。求你帮助，好叫我哋能够作盐作光，为你嚟到去作见证。愿一切荣耀归俾你，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